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空中主日学的节目啊、我是曹立忠啊、我在这个节目里面要跟大家来一起来读圣经里面一卷很宝贵的书，就是以赛亚书。这是我们第二次的课程。如果你手头有圣经，请跟我翻到一起翻到以赛亚书。如果你手头没有圣经，你听这个节目，我相信你还是可以得到帮助。以赛亚书一共有66章啊，我们把它分成两个段落，前面39章是一个段落，我们称它是救恩的预备或者救恩的道路。后面有27章，就是从40章到66章，我们称它是救恩的实现或者救恩的丰满。以赛亚书有66章，就跟我们整本圣经一共有66卷，数目是一样的。很有趣的是，以赛亚书的第一个段落39章就跟旧约圣经有39卷，数目也一样，所以它的第二个段落就跟新约圣经的卷数一样，也是27章27卷，而且他们的主题也很类似。旧约的主旨跟新约圣经的主旨跟以赛亚书这两个段落都很接近。事实上这一卷书是论到上帝的救恩，就像圣经一样，整本圣经一样，论到上帝的救恩的特别的一卷书。我们都很喜欢以赛亚书。所以也可以这样说，以赛亚书好像一本具体而为的圣经一样。在犹太人有一些传统的说法，认为先知以赛亚出身王室或者贵族的一个背景，他受过很美好的教育。并不是每一位圣经里面的先知都这样，上帝使用一个受过美好教育的人，也使用一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在圣经里面有一些先知，他们出身非常的，在人看来很低微，上帝一样使用他们。可是先知以赛亚，他是一个受过美好教育的先知，他的内容非常的丰富，辞藻非常的华丽。可是读以赛亚书更重要的不是看他的这些文学的表现，更重要的是他的信息充满了能力。他不是只写一本小说一样，他是针对人真实的需要，他指出百姓的罪，他非常直言无讳的来指出百姓的罪，他也为百姓指出救恩的道路。所以以赛亚书的信息就像他的以赛亚本人他名字的意思一样，意思是耶和华的救恩。以赛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救恩，他的信息也是讲到耶和华的救恩。先知在预言这些神的信息的时候，他并不是每一次都按着次序，好像很井然有序的。先知的信息常常包含4个要点：第一个就是责备百姓的罪；第二个就是宣告审判；第三是呼召他们悔改；第四预言复兴，预言神所要做的工作。那这是先知信息的内容纲要。可是他多半的先知，他们在他的信息里面这几点都是穿插出现，并不见得完全按着次序。在以赛亚书里面你也可以看见这样。所以在以赛亚书的最起头，一方面提到百姓的罪，也宣告一些审判，可是他从满起头就指出那个救恩的道路，像上一次我们提到的。不只是这样，他也指出将来神所要做的工作，在救恩里面神所要做的那个复兴的工作，要使神的百姓从罪里面不但得以得到拯救，而且恢复到上帝期待他们有的一个荣耀很兴旺的光景里面。那今天我要从以赛亚书的头几章来看到这件事情。那我要特别指出来，就是这些以赛亚论到复兴的话，经常被新约的作者，包括主耶稣，特别使徒们，他们引用这些论到复兴 的这些话，没有用在地上的以色列人身上，而是用在教会的身上，用在新约时代蒙救恩的神的儿女身上，也就是用在你我今天可以听见耶稣的福音而能够信靠主得救的这样的人身上，这些先知们所讲的话。那我要请大家来看以赛亚书第四章，我们先今天我没有完全按这个编排的次序，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一节说，在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这是在讲什么呢？有人认为这是在讲到战争，因为战争常常古代的传统战争多半都是男人在负这个战争的打仗的责任，所以呢战争下来多半男人会死得比女人多，也许这是在讲到战争，所以到后来变成男人缺少了，所以七个女人要拉出一个男人要归到他的名下。古代一个没有结婚的女人是一种羞耻嘛，所以他们这样说，有可能是这样。事实上在以赛亚的时代，他们遇见许多的战争，是一个因为百姓的罪恶，也有许多战争的事，遍地荒凉。那神施行他的救恩常常是在这种背景里面，神施行救恩的时候并不是像我们想的就只是来拯救我们，他常常需要等到人遇见灾祸，他们谦卑下来，神才能够施行救恩。这是上一次我们提到的，上一次我们用以赛亚书第一章二十七节讲到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我们也提到那个也可以读作锡安必因审判得蒙救赎。你知道神施行拯救，他常常想的比我们更远。我们想到了，我们现在遇见一个难处，我丈夫有外遇，我盼望能够挽回他；我经济上遇见困难，我盼望神帮助我收入能够增加；我孩子生病，我盼望主医治他。神很愿意帮助我们这些难处，可是神常常比我们想得更远。他想救我们的不只是这些事情，他很想救我们脱离一个更大的痛苦，就是圣经所讲的神那个将来的愤怒。他要救我们进到那个永恒的生命里面，永恒的喜乐里面，所以他要救我们脱离那个永恒的苦难。为了这个，他有时候允许我们在地上遇见一些苦难。你知道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真实的需要，我们常常看得很短，看眼前，我们现在正在遇见难处，主你只要救我脱离这个难处就可以了。我以前听一位神的仆人，那是创立台北灵粮堂，创立灵粮堂的那个牧师赵世光牧师，他这样讲，他说我们常常跟神求银子，因为我们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我们觉得银子很宝贵，我们求银子。他说神就给我们金子，神知道什么更好，他给我们金子，我们一拿到我们就哭了。为什么哭呢？我们以为那是铜。神，我们求银子，神赐给我们金子，我们以为那是铜。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真实的需要，我们不像神能够眼光看得远，他看到永恒，我们就只看见近处，盼望得到帮助。上一次我们提到在约伯记里面，当约伯遇见那么多的苦难，主借着一个年轻的以利户告诉他，教导他说，神借着困苦来救拔困苦人。那你不是说神救我们脱离困苦，而是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因为一个困苦人更大的不是他所在地上所失去所遇见的难处，那个比起永恒来说不是最大的困苦，神要救他脱离更大的困苦，有的时候需要借着地上的短暂的困苦难处来救他脱离那个更大的困苦。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那是约伯记三十六章十五节的话。就像上一次我们提到的，锡安要因审判得蒙救赎。你知道这个审判其实是先施行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神安排使他担负我们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圣经说神击打他，不是因为他犯什么错，是因为他担负世人的罪，神击打他，把刑罚加在他身上，把审判加在他身上。 所以叫我们可以得到救恩，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可是今天我们要得救恩的人，神一样要我们经历一点审判，可是施行在我们身上的审判小多了，比起基督所经过的小多了。所以这是神救恩的一条道路。那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第四章，我觉得这是在讲到救恩经历的一个纲要。在这一段经文之前，神提到神的百姓因为犯罪背逆神，他们高傲自满，他们不悔改他们的罪恶。比方在第三章，主就提到神就除掉他们平常所依靠的粮跟水，神给他们断粮，给他们缺水。有的时候那是神的审判的方式，他允许我们遇见缺乏，为了让我们从那个平常那种自满觉得安逸的情况里面醒悟过来，我们才开始觉得我们有一个需要，我们要寻求那个有永恒价值的事物。这个是神所做的工作。那当他们仍然不听的时候，神就进一步使他们遇见刀剑。这很可能就是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一节所提到的，刚刚我们提到这也许指的战争，那为着要叫他们谦卑下来好得到救恩。那当他们愿意这样谦卑下来，在第二节，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二节就说，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神给他们一个机会，叫他们借着那些苦难苏醒过来，然后神就开始预言有救恩。这个救恩神讲得很有意思，他说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那意思就是神不是忽然来一个骑白马的王子来拯救他们，而是好像生长一样，苗从一点点开始的。事实上这些话有可能在当时指着神在下一个世代，也许是指着在西西家王的时代神要拯救他们，可是这些话被圣灵使用来指着将来更伟大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要来，他被称为耶和华的苗裔，就是那个好像一个植物刚刚发苗一点点的生命的表现，可是我们知道最后他会长成一片和田。耶稣来到地上也是这样，他刚开始的时候，你知道耶稣基督在地上他的工作不大，他一生走的范围很小，知道他的人也不多，最后他钉十字架死了，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感动人但是一个小小的工作，可是圣经说那是神的苗，耶和华发生的苗，所以今天他长成那么广大一片和田，今天全世界60亿人口大概有三分之一左右，有20亿人左右宣称他们是向耶稣基督效忠的。所以你不要轻看一点点的工作，只要是神的工作，只要有生命一定会带来影响。我勉励我们观众朋友里面，你做父母的，你不要轻看上帝所交在你手中的幼苗，很可能那是将来一个能够对人类有很大贡献的一个人。我不是说你应该期待每一个孩子都成为很有名的人物，但是你可以期待他们在上帝的手中有用。我读过一个故事，在我们台湾有一个宣教士，人家称他为韩婆婆，她出生在一个敬虔的家庭，她的母亲在生她之前怀孕的时候就祷告说，主，我这个孩子生下来如果是一个健康的，我把他奉献给中国，到中国去宣教。后来他没有想到他生下来是一个女儿，可是他那么想把他儿子奉献给主，他原来的期待是我要给他取名，取一个圣经里面最伟大的宣教士保罗的名字， Paul P-A-U-L。 没想到生一个女孩子，所以他就给 Paul 后面加一个 I-N-E Pauline， 给他取这个名字。这个女孩子长大的过程不喜欢她的名字，她觉得她妈妈大概很盼望生儿子，结果生了她，所以随便给她取一个名字。她有时候嘲笑说那个名字就像 gasoline， 像汽油这样的一个名字。一直等到她去中国的，到达中国的那一天，她收到她妈妈的信，才知道她妈妈从她出生之前怎么样把她奉献给中国。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曾经离弃神，曾经遇见很大的难处，甚至曾经企图自杀，但是他母亲的祷告带来一个影响，后来他不但得救，他自己从神听见呼召到了中国， 以后他到了台湾，在台湾的中部，在台中附近，帮助许多的青少年，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就只因为有一个敬虔的母亲，把那个看起来孩子像幼苗的孩子放在上帝的手中，期待上帝可以做工在他身上，可以使用他。你知道先知的信息里面最伟大的一个点，他们不只是讲到拯救，他们讲到一个有位格的一位，他们不只讲到拯救，他们讲到救主。像在这里他说，到那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你知道救恩不只是一个方法道路，他是一位上帝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如果你正在遇见苦难，也许你遇见冤屈，也许你心里面有一种饥渴，可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那一位，有一位他要来到。你不要绝望，你也不要自暴自弃，你不要自杀。各位观众朋友，即使你正在遇见很绝望的事，你不要自杀，因为有盼望的，有一位他要临到我们，救主必要来到，你可以来寻求他。可是圣经这样写说，当他来的时候，谁能够当得起呢？当主真的来到的时候，谁能够当得起呢？有一些人，他们正在忧伤里面，他们心灵破碎，他们觉得无依无靠，他们觉得一无所有。这样的人当主来到的时候，反而他们就要得着安慰，他们得到医治，他们得到喜乐。可是圣经给我们看见，那些自高自大，那些高傲自满，安逸度日的人，当主来到的时候，他们也许会站立不住。先知说，在另外一处的先知书里面这样讲，他说当他来的时候，谁能够站立得住呢？他来要像炼金之人的火，叫我们遇见火炼的试验，他来要像漂布之人的茧，为了让我们洁白，我们可能要经历痛苦，经历不容易的事。借着审判，神要带给我们救赎，像我们已经讲了。那所以在这一章圣经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三节第四节说，主要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到了第五节第六节就提到神的同在。你知道在主使我们能够享受他的同在跟一切的祝福之先，他要先洁净我们。有时候他需要用公义的灵，也许那也代表审判的灵，还有用焚烧的灵来炼净我们，然后才会有真正的神的同在。有时候神就是这样，借着外在的环境或者苦难，有时候是病痛，来使我们认真的去寻求他。在我们这样寻求他的时候，他能够炼净我们，炼净我们的生命，而且因此带来神的同在。他借着这样的方式，我们认识一位弟兄，他是匈牙利人，后来到了美国，他会拉小提琴，他在有时候在餐厅在哪里给人拉小提琴。可是他家族有一个遗传的疾病，就是结核病，不只是肺结核，他的哥哥跟姐姐都死于骨头结核，最后都很痛苦的死去。他十几岁快要二十岁的时候，那个遗传的病也开始发作在他身上，看起来他要跟他哥哥姐姐一样在痛苦跟绝望里面去世。有一天他母亲听见有一个聚会为病人祷告，就鼓励他去。那天他去了，他参加那个聚会，那个牧师讲道提到耶稣基督，他要拯救我们的灵魂，他也要医治我们的身体，所以他很受感动，所以那天他也带着盼望去。那天牧师讲道完，要人到前面来祷告，他第一个到前面去，他跪下来，他期待牧师帮助他，可是牧师看着他的样子没有立刻帮助他，叫他先跪在那边，因为他有别人要去帮助。牧师还没有来到他面前，他来到前面，耶稣基督就临到他。那一天他感受到神爱充满在他的里面，那一天他得救了，不但得救，他那一天身体完全得到医治，而且被圣灵充满。你知道后来他活到九十几岁，差不多十年前他才去世。以后神使用这个人，他 他在美国的威斯康辛州 Milwaukee 那里建立了教会，从那个教会又造就了许多的传道人在各地建立教会。他的儿子也成为美国的神召会一个有名的领袖，我前几年在美国还看到他的儿子。这个弟兄，神使他遭遇的疾病这些事，最后神能够做工在他身上。这个弟兄是一个脾气很不好的人，因为他匈牙利人，他有匈牙利的血统。我们听说匈牙利人他们骂人，他们可以连续20分钟骂人，不用重复的话，所以他们脾气也不好。可是这个弟兄被主得着以后，就很认真的为这件事祷告。他祷告说，主，你一定要对付我，你不祝福我，不这样帮助我，我就不放你过去。后来神那样帮助他，这个人后来成为那样充满了爱，只要他在的地方充满了神的爱，而且神使用他，他为病人祷告，人常常得到医治。所以在我们更多经历上帝的同在之前，神常常要我们得到洁净，从我们原来的生命里面那些渣滓，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得到洁净。为了这个，有的时候神允许我们遇见不容易的事。那在这个第四章第五节第六节，以赛亚书先知用旷野里面的云柱跟火柱来形容神的同在。在旷野的时候，神用云火柱遮蔽神的百姓，代表神与他们同在，叫我们在其中可以找到保护，也可以得到神的引导，而且你因着神的同在找到那个安息跟满足。我跟各位观众朋友讲到一点我自己的经验，在差不多30年前，我刚刚考上大学，我考上很好的学校，一个很好的科系，可是我记得我里面觉得非常的空虚，我没有遭遇什么环境上的难处，可是我里面，照理说我刚考上那么好的大学，前程似锦，我应该都过很愉快满足的生活，我没有，我觉得很空虚，我走在路上觉得好像不踏实。你知道那也是神的一种审判，他的光照在我们里面，那时候我不认识他，可是我相信神已经开始做工在我身上。后来有同学带我到教会去，我在那边，后来我找到神，我向神降服，我愿意顺服神。如果我告诉主说，如果有一天你要我侍奉你，要我做一个传道人，我也愿意。其实我不知道做传道人做牧师是干什么，可是当我这样向神降服，上帝的灵就临到我，神做工在我身上，我生命就改变，我感觉到神的同在。所以那段时间我经常去参加聚会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台北灵粮堂聚会，我感觉到神的同在。那个时候他们的聚会不像现在的灵粮堂，也许有的人会觉得那个时候的聚会很形式化，可是我经常在他们聚会前面唱诗歌的时候，我流泪，我感觉到神的同在。我也喜欢在自己租的一个小房间里面关上门，在那里面亲近神，我常常觉得充满了神的同在，非常的满足。你也可以经验这个。在以赛亚书第二章，我要请大家看另外一处圣经，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当耶和华殿的山被坚立的时候，其实这也是指的教会，就是当教会被高举，教会有神的同在，教会被高举的时候，这里说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当教会真实的被神洁净，因此经历神的同在，你就要看见圣徒得到建立，而且要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主。在教会里面的人，他们生命要变成丰盛而满足，变得很真实，而且也要吸引许多的人到教会来，也要寻求神。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故事，在美国洛杉矶一个教会，他们称为道上教会 Church on the Way， 那个海夫德牧师，他来过台湾，我听他讲的见证。他那个时候刚开始那个工作的时候人很少，那他在那个教会他感觉到有一种冷淡的灵，甚至黑暗的灵，所以他每一次到他的教堂他就赞美， 就常常开口赞美。那后来呢，有一天他说他快要下班的时候，忽然在抬头看，在会堂上面他好像看到一片云雾在那里，就像这里形容的一样，好像上帝特别显示一个特别的情况，来表明神悦纳他所做的，与他们同在。他说接下去那个礼拜天，他们没有特别做什么事情，人数增加了差不多一倍，以后那个教会就继续的增长。当神彰显他的同在的时候，就是这样。差不多20年前，我刚开始成为一个传道人的时候，有人邀请我到台中一个大学的团契去那里服事，也是这样。神那样彰显他的同在，那几天的聚会，很多人被圣灵充满，其中有一些一直到现在那样被建立，被神使用。我相信神盼望我们这样，他有时候叫我们遇见生活中不同的事，有时候是一个挫折苦难，但是你如果借着这些压力，你来更多的寻求神，认真的追求主，参加聚会，多花时间祷告在神的面前，后来你要经历神的洁净，叫你的生命被改变，而且经历上帝的奇妙的同在，这样你会更多的得着神的祝福。我祝福各位观众朋友，让我们都欢迎上帝所允许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在遇见的各样的事情里面，来催使我们更多的去寻求神，这样主耶稣要使我们得到洁净，而且把我们带入他的同在跟祝福里面。祝福各位观众朋友，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个礼拜继续这个空中主日学，讲以赛亚书，再见。